起来混童话吧。
吃悲伤的怪物，作者寻麦。传说在海的尽头有一片森林，森林深处住着一只怪物。这只怪物没有名字，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存在，是因为它有吃掉悲伤的能力。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求助，因为无论是谁，总会有悲伤的时候。曾经有一个巨人找到这里，他因为踩塌了田鼠的房子而感到悲伤。有一个王子找到这里，他因为弄丢了王冠而感到悲伤。有一个精灵找到这里，他因为打碎了水晶瓶而感到悲伤。有一天，一个小男孩来到了这片森林。
你有什么悲伤的事情吗？
怪物问他。
我好像没有什么悲伤的事情，
小男孩低声回答道，向山间呜咽。
那你来我这儿做什么？
怪物不解地问。
我来找我的小熊，他很悲伤。
小男孩靠着树干坐了下来。
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
大雁带我飞越山川，鲸鱼载我跨过大海，麋鹿为我指引方向。
怪物点点头，开始在小男孩脑海中探寻关于小熊的回忆。寻找记忆对于怪物来说轻而易举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找到人们痛苦的回忆，然后吞进肚子。可这一次，怪物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小男孩的回忆。
你的回忆被隐藏起来了，
怪物感到有些挫败。
看来你还得多等一个晚上，仙女每天晚上都会来编织回忆，到那时就能知道小熊在哪儿了。
嗯，
小男孩点头答应。晚上，小男孩住在了松鼠家，他缩在树洞里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那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，爸爸和妈妈在厨房里讨论晚上吃什么，卧室窗口的风铃发出清脆动人的响声，电视里播放着热闹的节目，小男孩躺在沙发上翻着新买的漫画书。忽然，小男孩被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声弄醒了，树洞外面有人在唱歌，那声音如同天籁，能够穿透人的内心。小男孩不由自主走出了洞外，看到一位身穿淡蓝色连衣裙的仙女正在编织回忆，那些回忆像丝线一般在仙女的手中滑动。小男孩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不敢发出声音。他看见自己的小熊被编织出来了，紧接着爸爸的轮廓也出现了。小熊拉着爸爸的手漂浮在空中，一动也不动。不一会儿，小熊和爸爸竟一起消失了。小男孩着急地问道，我的爸爸去哪儿了？
他们不是真正的回忆，而是你脑海中的幻想。
回答他的是怪物。
不会的，
泪水在小男孩眼眶里打转。
我的小熊不见了，爸爸也不见了。妈妈告诉我，小熊带着爸爸去旅行了，只要找到小熊，就能见到爸爸了。
我明白了，我之所以感受不到你的悲伤，是因为你心中最脆弱的地方有小熊守护着。现在你坚信的事情正在一点点消失。
怪物长叹了一口气。你的爸爸已经去世了，仙女说。
去世是什么意思？
小男孩问。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，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仙女说，有些人会叮的一声从你的生命中消失。
我不喜欢叮的一声，
说着小男孩大哭了起来。
看来今晚可以饱餐一顿了，
怪物闻到了悲伤的气息。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忘掉悲伤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仙女说话的声音像美妙的歌声。
什么办法？
让我吃掉你脑海中关于爸爸的回忆，这样你就不会难过了。
怪物得意地抢着说。小男孩使劲地摇头，
不要，我不要忘记。
怪物惊愕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拒绝。
怎么，你不想忘记悲伤吗？
小男孩抽泣道，
爸爸已经消失一次了，我不想让他再消失一次。
仙女从半空中下来，把小男孩搂在怀里，轻轻抚摸着。即使是悲伤的回忆，也是弥足珍贵的，只有爱一个人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悲伤。
哦，看来今晚得饿肚子了。
怪物先是长叹一口气，继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我的诅咒终于解除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
之后便消失了，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夜空下，仙女的歌声越来越激昂，大树被吹得哗哗作响，仙女消失在月光中，被怪物吃掉的回忆纷纷回到主人们的脑海中。小熊和爸爸的回忆也回到了小男孩的脑海中，只是他分不清是真还是假。那些重新得到回忆的人再也不想失去了，即使悲伤，那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过了很久，森林里流传出了另一个传说。从前有位王子，因为放不下心中的悲伤，中了魔咒，变成了吃悲伤的怪物。他可以吃掉人们悲伤的回忆，自己却永远陷入悲伤中，直到有人在他面前接纳悲伤，魔咒才会解除。这就是吃悲伤的怪物的故事。
宝贝儿，你们在干嘛呀？
嘘，